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5月17号，我们继续带您来关注跟美国股市、经济还有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首先来看一下美股今天收盘的情况啊，今天呢整体的股指是走高的一个趋势啊，从之前的大幅的回落中呢出现了一些反弹。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今天上涨了431.17点，涨幅是1.34%。标普500呢上涨了80.84点，涨幅是2.0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321.73点，涨幅是2.76%。那么在这个波克夏控股公司披露说他会对这个花旗集团和派拉蒙全球公司要控股之后呢，导致这两家公司哈股价都有上涨。花旗集团今天股价上涨了7.47%，还有呢这个派拉蒙呢也是有股价有上涨哈。还有就是这个沃伦巴菲特主导的企业集团有透露说呢，他在第一季是增持了啊这个陷入困境的这个花旗银行啊，它的股票将近30亿元啊，也刺激了这个花旗银行的股价。那么过去12个月当中啊，花旗的表现其实都落后于其他金融类股票的啊，整体这个一年下跌了34%多啊。那所以呢，今天出现这样的一个上扬，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乐见的一个成果。那另外呢，这个波克夏控股呢是有披露说，截至到3月底，他持有价值26亿的股份之后啊，这个派拉蒙全球也飙升了15.35%啊，它的股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今天半导体类的股价啊都出现了全线的攀升。比如说这个 AMD 啊，今天股价上涨了8.73%，另外辉达呢上涨了5.29%，高通上涨了4.32%，美光科技上涨了5.69%，还有在这个联合航空啊，因为消费者需求改善，调升了它第二季度的营收前景之后呢，旅游股也整体出现了大幅上涨。联合航空今天股价上涨了7.88%，达美航空上涨了6.6%，美国航空股价上涨了7.67%。在经济方面呢，今天有公布零售销售数据啊，是基本符合了预期。那根据这个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4月份消费者零售支出呢，出现了一个0.9%的增长啊。那么这个也是说可以说是逆势而行吧，因为通货膨胀如此之高的情况下，消费者零售支出仍然有了这样的一个成长，也算是就是说给这个市场啊投资人一个比较就是利好的一个消息哈。那么另外呢，在发布了这个上一季度的这个业绩之后啊，看得到这个 Home Depot 它的这个表现还不错啊，也好于预期，所以今天 Home Depot 股价也上涨了1.67%。另外呢，这个沃尔玛啊，这个同样是大型零售的连锁商店啊，今天它的股价下跌了，跌了11.38%。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沃尔玛它因为物价上涨导致获利不足啊，那它把它的这个获利的财报的预测给调低了啊，所以市场也对此做出了这样的反应。那么另外呢，由于担心经济啊是不是可能会因为高通胀、高利率的这种种啊陷入衰退的阶段，所以呢有些市场参与者就质疑啊，说股市是不是能维持上涨的一个情况啊。那很多这个交易员呢，这个投资公司也在提醒投资人要警惕啊。那么对于现在的这个上涨和所谓股市的反弹呢，很多投资人也认为说可能是短暂的啊。那其中呢叫做 Susquehanna 的这个 Chris Murphy 啊，他呢就在他的分析报告当中写到说，他说这种反弹啊，他个人认为可能只会持续1-2周，那之后还会再下跌几个百分点啊，那所以这个是可作为他个人意见的一种参考吧。那么这个是股市今天的一个快速的更新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个也是啊，最近它的股价起起伏伏，那关于所有它的消息哈，也都是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啊，就是推特公司啊。 那么 Twitter 自从全球首富 Elon Musk 看准了他想要把他全资收购之后呢，一直是处在这个媒体的风口浪尖上啊。但是最近大家也关注到了 Elon Musk 有要暂缓收购 Twitter 的这个计划。那原因呢，就是说因为担心 Twitter 有超乎他这个披露的更多的这个虚假账户啊。那么今天呢， Elon Musk 又进一步的表明他的立场。Elon Musk 是说呢，如果要继续推进他收购 Twitter 的这个计划的话，必须要 Twitter 满足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说呢，这个让这个 Twitter 的就是虚假账户啊，真的是维持在5%以内。那么 Elon Musk 在他的推文上写道啊，他显然他是不相信 Twitter 公司的数据的。他说，20%的虚假垃圾账户啊，是 Twitter 公司所声称的4倍，而且呢，他认为这个虚假账户可能还会比20%高的更多。那马斯克的话就说了，他说我的报价呢是基于 Twitter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是准确的啊，但是呢，昨天 Twitter 的 CEO 居然公开拒绝展示他这个虚假垃圾账户低于5%的证据。他说除非Twitter 公司真的能拿出这个证据证实他确实是虚假账户不到5%，他说不然这笔交易啊就没办法往前推进了。那么就在这个 Elon Musk 表达了他的这方面的担忧之后呢， Twitter 就宣布说那这个不管怎么样，这个 Twitter 还是要按照原来跟马斯克商定的价格去推进这个收购的交易，并且补充说 Twitter 又向 SEC 提供了一份委托文件。那么其实对于 Elon Musk 的这个动作市场有很多分析认为说 Elon Musk 在砍价有砍价的这个想法，因为毕竟如果真的很多的账户都是虚假的话，那么也就证明 Twitter 不值那个钱，而且 Elon Musk 本身出的很它的价格就是溢价远超过目前 Twitter 公司的市值那更别说这个市值是按照如果所有的数据是真实的，那当然如果是假的话，那水分不就更多了吗？所以现在市场有这样分析所以那这个 Twitter 这么回应呢，那也就不出人的意外他认为说不管怎么样，我要保持之前说好的那个价格。那么也是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Twitter 的股价呢昨天是应声下跌，今天在盘前交易又继续下滑了2%多啊。那么 Elon Musk 这些推文呢，其实就是在回应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很多分析认为说他是想要砍价。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这个Elon Musk 自从说他要这个暂停对 Twitter 的收购之后呢，其实我们看到他的想法是一直没有变过的他就是要坚持了解真实的 Twitter 的实际的用户到底是多少，那虚假的用户到底是多少他的这个口风是从来没有变过的，如果没有得到他满意的答案，他就不会再推进这个收购。那么对于这个 Elon Musk 如果他要就是取消收购的话它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按照相关的规定它可能会被要求支付高达10亿美金的反向终止费，叫做 reverse termination fee 也被称为分手费，就是他不跟他收购了所以要赔偿他一笔钱。但是呢，这个 Twitter 也很有可能因此起诉 Elon Musk， 也可能这个赔偿也会高达几十亿美金这个是就有待如果真的有诉讼的话呢，就要法庭去判定了。那目前呢，就是说我们就接下来就是要关注说 Twitter 到底能不能真的拿出真凭实据来证明它只有5%的虚假的用户，还是像 Elon Musk 说的，它其实水分更多，甚至假账户可能远超20%所以就看说到底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博弈会怎么样的去进行下去。那么目前呢，就是说这个 Elon Musk 他现在就是对于 Twitter 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吧，所以这间公司何去何从，到底收购能不能成功呢，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去关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带大家关心一下，就是这两天也是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就是发生在南加州的这个台湾裔的这个教堂，他们出现了这种凶杀案就是枪击案。 那么这个枪击案昨天有跟大家进行了一个报道啊，是发生在5月15号，也就是刚刚过去的周日啊，在这个Laguna Woods 的一个日内瓦长老会教堂里面出现的这个枪击案，那造成了1人死亡、4人重伤，还有1人轻伤。那么犯案的嫌疑人呢，他的身份啊已经被披露，叫做周文伟。那最新的消息呢，是他已经被指控为1项重罪谋杀罪、5项蓄意谋杀未遂的重罪，还有4项持有爆炸装置的重罪，以及呢在现场守候开枪致死的一些加重的处罚。那么根据这个检方的指控啊，周文伟他犯案当天呢是拿了2把9毫米的手枪、几个背包，还在附近呢教堂附近安置了4枚燃烧弹，最后进入到日内瓦长老教堂实施这个犯罪啊。那么他把背包藏在教堂宴会厅里，然后呢身穿就是类似保安的服装，封锁了整个宴会厅，最后实施了这个枪击射杀。那么直到教会前的这个教会一位前牧师哈、用椅子把他击倒，然后后来一些教友们冲上去把他压制，才成功把他制服，阻止了这个悲剧啊。那么目前呢，当地检方是要对这个案犯周文伟啊增加在现场守候还开枪致死的一个加重处罚啊，叫做 enhancement。这个罪名如果成立的话呢，会使得他面临死刑或者是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一个最高刑罚。那么当然在这个结合所有证据之后啊，检方也发现判定说认定说这个是一起仇恨犯罪啊。那如果这个仇恨犯罪控罪成立呢，最高也可被判处终身监禁。不过面临如此高的这种刑期刑罚啊，这个犯案的嫌疑人似乎他并不在乎。今天呢，地检长啊，就是当地的地检长叫做 Todd Spitzer， 他呢在这个记者会上就表示说，从这个周文伟啊这个案犯被审讯至今，丝毫没有表现出对自己罪行的在乎，也不面临他所会面临的一个刑期哈、好像也不在乎他面临的刑期，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对于这个案犯周文伟啊，嫌犯周文伟他的身份呢，今天也有了一个最新的确认的说法啊。那之前有媒体说他是中国来的移民，也有说他是台湾的这个外省移民哈，好多不同的说法。那么最新呢是根据这个中华民国驻洛杉矶办事处的调查确认呢，确定了周文伟他是1953年出生在台湾的。那么在大概50年前啊，台湾人持有的护照上的出生地英文呢是 Republic of China。那当时呢，申请来美国移民的话，官方文件都会写成 China。那所以呢，就是这个据判定哈，有可能因为是这个原因，因为美国护照上写的出生地为 China， 而被美方的很多媒体误认为说他是中国来的移民，但实际呢，他是一个台湾移民。那么这个周文伟的行凶动机哈，也是引发了很多舆论的关注啊。那么加州的这个城县的警长啊，Donna Barnes 在16号的记者会就有表示说哈，就是昨天也跟大家介绍了，因为他这个在他的枪手的车里发现了很多这个字条，那都揭示了说这个案犯他呢是对于这个中国和台湾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不满，然后呢不认同这个出于政治动机哈，对这个台湾裔的这个仇恨，然后实施了这样的一个极端的犯罪。那么其实他过往的经历呢也陆续被翻出哈，包括有网友晒出他曾在2019年4月参加拉斯维加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一个活动。那么这个统促会啊，简称统促会，其实是属于中共政府大外宣旗下的一个在海外搞统战的一个机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呢也不得让很多人就在想哈，说那这个跟中共的统战部是否有关系呢，那这可能也带相关的更进一步的调查。那么关于这个呈现出现的啊教堂枪击案呢，很多台裔的同胞被攻击，那对于这个整个的案情啊，除了刚才讲的是一些案情啊判罪定罪的审理之外啊，还有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呢，在这一次案发当时啊，出现了一位可以说被称为英雄的一个人物，但是呢他也不幸在这次枪击案中失去了生命啊。那就是在案犯在抵达教堂的时候，在实施枪击的时候呢，在当时身处教堂的一位台裔的这个移民医生叫做郑达志医生哈，那他就是非常勇敢的主动 扑向这个嫌犯，然后呢将他控制住，尽可能的把他撂倒，所以使得呢其他后来有这个前牧师啊还有其他的教友能够把这个案犯控制住，以免出现更多的这个伤亡啊。那么这个城县的警长呢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说，他说如果不是因为郑医生的行动，肯定会出现更多伤亡的，但是因为郑医生他自己挺身而出，也导致他身中数枪啊，最后就不幸身亡。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就是得到了很多，就是包括城县，包括其实现在关注这个案情的各界人士的一种钦佩吧。那么大家都有一致是知道说是因为郑医生牺牲了自己才让别人活了下来哈。所以城县的警长也说教堂里那些人的英雄主义啊，说让所有执法人员都感到震惊啊。他说这些普通的平民主动承担了把枪手控制住控制他进一步危险行动的风险，甚至还因此牺牲自己的生命，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哈。所以呢他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称这一位勇敢的台裔的郑医生呢是这一次事件当中的英雄。所以这个确实在这个案件当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悲剧真的是令人很难过。但是呢像这一位医生他的勇敢呢也是可以说是温暖也鼓励了很多在美国的华人所以今天在这个新闻当中呢，订阅也用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一位郑医生的故事好，那么今天的这个新闻看点第一节呢，就先到这里，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带您关心两条有关于加州的预算，还有对于贷款补贴的最新政策的一个消息。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呢带您关注两条这个跟加州相关的消息首先一个呢是加州政府即说推出了这个可以叫做零利息甚至住满五年就不用还的这个首付贷款之后呢，又有一项政府帮忙还贷的这个新政策推出了那么这项计划呢叫做 California Mortgage Relief Program， 就是加州房贷救济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呢是主要要帮助在这个疫情期间因为经济方面的困难没有办法按时缴纳房贷的一些房主们。那么其实它已经不是就是现在才推出了但是从2021年底就已经推出了。那目前呢陆陆续续的已经为很多中低收入的房主提供了总计$3,200万的这个房贷的一些救济金了那现在呢这个加州住房金融局是再次发出提醒说，如果符合资格还没有申请的这些加州的屋主朋友们呢，可以抓紧时间继续申请那可以就借这个机会再跟大家重新介绍一下符合申请资格的家庭呢如果您就是符合相关的条件的话，最多可以一次获得$80,000的一次性补助金那这个补助金呢会直接帮助这些房主呢支付相关的贷款。这个计划呢没有申请费当然是有申请的手续，可是没有额外的费用，而且申请人呢是无需偿还任何政府发放的这个救济金的。那目前呢这个我们看到申请的资格呢是说要家庭收入等于或者是低于您所居住的县市的地区中位数的收入AMI 就是 Area Median Income 那您如果不清楚的话可以去查询一下因为在加州来说呢这个很多的县呢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要跟您这个要根据您居住的地方来进行一个决定。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当然因为它是为了补助在疫情期间有经济困难的一些屋主和家庭所以呢它还有一个条件是说要在2020年1月21日之后因为财务困难那至少是没有付出两次这个 mortgage payment 的这样的一个屋主那目前仍然有被积欠的款项就可以 符合资格递交申请了。那还有就是您逾期未付的资金呢，金额必须少于$80,000。如果您欠的太多的话，那可能恐怕也不行。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计划哈，就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确实因为暂时的经济困难，然后呢您的收入各方面的条件也符合相关的情况的话呢，不妨就可以申请这项加州 Mortgage Relief 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 CAMortgageRelief.org 网站啊 ，CAMortgageRelief.org 网站就可以了解到相关的一个情况和资讯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要休息的时间了哈。那等下呢，新闻看点就到这里了。但是等下回来会带您关注另外一个有关于加州初选的热门议题，就是罢免旧金山地检长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哪些情况和背景值得我们关注呢？我们马上回来跟您展开相关的讨论。